慈母莫尼加，第一章，年轻的基督徒女孩。在阳光充足的北非海岸，大约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地方，在初期教会时期，有一个城市名叫达加斯特。离他不远的扎马，曾经光辉一时的汉尼拔在此战败，永不复昔日荣光。长久以来，罗马人因与迦太基战争的惨痛损失，力图报复这个城市。在此地的罗马人中有一个野心，要使这里变得比罗马更像罗马。因此，每一个镇都有他自己的澡堂、自己的竞技场、自己的户外圆形剧场、自己的神殿以及自己的水道系统，甚至还不准任何被流放的人到此寻求避难所。这里太像罗马了，一官员曾经这样说。大约在第四世纪的中叶，教会逐渐从长久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君士坦丁大帝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成为帝国领导者，长达400多年被异教徒打压的时期终于接近尾声，可是新的危机已经开始攻击基督徒的世界。人们发觉扭曲真理要比直接否认它容易得多，异端和分裂派系也在民间到处散布。在达加斯特郊区一栋别墅的中庭里，一位老妇人和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并肩而坐，望着窗外渐渐暗下的阴影。非洲炙热的太阳刚沉到努比迪利亚山后不久，如同一盏油尽的灯，这一天已然结束。
那关于那位西庇连主教呢？
小女孩问道。
他被送去充军了，
老妇人回答着。
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元老院议员，他的家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时的人们不敢直接将他处死。虽然不久后他也为基督付出了他的鲜血，这是天主的旨意，让他多留在世上一些时日，好让他的羊群在试炼中更加坚强。
你曾经见过他吗，奶奶？
小女孩再问。
没有，
老妇人回答。
这是发生在我出生前的事，但我的妈妈认识他，那时他还小，和其他迦太基城里的人一样，他还崇拜着异教的神。也就是在那时，培培芬利以及他们的同伴们勇敢地殉道，或许借着他们的死，天主已在他心里种下了种子，因为过了没几年，他也信了主而成为了基督徒了。
再多讲一些吗？
小女孩轻轻地说着。这样的故事对还是小女孩的莫尼加来说，听再多遍也听不腻。莫尼加的奶奶从小在宗教迫害的阴影下长大，而对莫尼加来说，她非常喜欢也非常渴望能听到奶奶细说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信仰作证的故事。
培培当时只比你大了几岁，
那位老妇人说着。
他出生在一个高贵的家族，虽然他的父亲是异教徒，但他的母亲很早就信了主。他结了婚，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小婴孩。当他被传唤到法庭接受当时罗马统治者希拉伦审判时，所有在场的人 都为他的年轻和美貌而动容。崇拜我们的神吧，他们说道，这样你就会没事了。我是个基督徒，无论他们如何的强迫他、哀求他，他永远只回答这一句话呀。他的父亲抱着他的孩子，急忙走到他面前，把孩子放在他怀里。你怎么能丢下你的孩子不管？他说，并让我这个老人家忧伤而死。为这个孩子想想吧，在旁边的人喊道，也可怜可怜你的父亲吧。佩佩眼里充满了泪水，将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其他的人都以为他要退让屈服了。只要放一点麦子到祭献盆里，他们说，你就自由了，看在你孩子和你父亲的份上吧。他将他的孩子递回给他父亲。我是一个基督徒，他回答道，天主会照料我的孩子的。于是他和他的同伴们就被带走，关进地牢，并被宣判要被丢到斗兽场里。在牢里的每一天，都有人来诱惑他向世俗低头。芬妮的小孩就是在这段期间在牢里出生的。又另一个信了主的姐妹偷偷将小婴儿救了出去，并让他在这样一个信仰里长大。芬妮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孩子，只要简单一句话或是一个手势，他们就可以被放出狱，重建他们的家了，回到他们原来美好的生活。唉，现在大多数的人已经没有为真理而战的勇气了，但仍有许多人为坚持真理而牺牲性命的，就像他们一样。他们再一次把佩佩的小孩带到他跟前，试图软化他的心。在牢里就像在皇宫里一样，他说道，将小孩的头倚靠在他胸前。他的父亲流着泪，甚至还数度因为过于悲愤而捶打他。我是个基督徒，他说，并将小婴儿再次递给了他父亲。他们就这样被丢进野兽堆里。芬妮和培培被一头愤怒的野牛刺得全身是伤，但还有一口气在。于是他们又被带到斗士前面准备斩首。芬妮被一刀致死，但那位斗士的手一直在发抖，连砍好几次都只轻轻伤到培培。你比我还更害怕，他无力地说着，同时将刀尖抵住自己的脖子。再试一次吧。于是他就这样交付了他的性命。莫尼加深深叹了口气，如此脆弱却又那么的坚强。的确是的，宝贝儿，老妇人回答，就是那些在生活小事里坚强的人们，在试炼里才会更显出他们的坚强。
很难一直保持着坚强吧，小女孩说，
只要心里充满天主的爱，就可以办得到的，老妇人回答。
莫尼加没再说什么，他想到他自己的生活 以及好几次在天主的保佑下，他惊险地躲过危难。他从小就被父亲的乳母带大，或许不致太被溺爱，但受到很完善的保护。当时的达加斯特城还是一个异教徒为主的城，好在这位忠实的仆人很清楚地知道在生活中存在的各式各样诱惑。小穆尼加从小就有着充沛的精力以及过人的常识判断力，他同时也热爱天主以及所有服侍他的礼仪。他常常会跪在教堂里一个安静的角落，一祈祷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会在那里献上他所有的困难和希望，并和一位看不见的挚友倾诉心里所有的秘密，尤其是他愿意为主及教会献身的愿望，那些他听过的许多殉道者故事所激起的渴望。有时因祈祷太久而回家晚了，他会虚心地接受指正和教导，因为他知道他违反了奶妈的规定，虽然他不是故意的。他曾有一次倔强地不听从奶妈的规定，但此后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忘记在那次的教训。他的奶妈告诉他，在餐与餐之间不可以喝任何饮料，即使走在中下的大热天里也不行。他的奶妈说，若他连这点小小的刻苦都忍受不了，那将来他根本没有办法承受生活里各式各样更大的试炼。莫尼加渐渐习惯了这个规定，当他长大到可以帮忙分担家务了，他母亲希望他能每天到地窖里帮忙拿取用餐时所需的酒。一位女仆会随着他下去，并带着盛酒用的空隙瓶镜。怀着兴奋与慎重，小穆尼加得用一个小杯子一次一杯地从大酒桶里将酒盛到细净瓶里。有一次当瓶子满了，可是杯子里仍然还剩有几滴酒。一个调皮的想法突然占据了他的心，他将它一饮而尽。他挤出个鬼脸，仿佛他尝到一个很难吃的东西一样。那位女仆笑了出来。第二天，他又尝了一次，仍旧摆出个鬼脸，而那位女仆也仍然笑得很开心。如此日复一日，莫尼加已经逐渐习惯了酒的涩味，不再觉得酒那样的难喝了。他每天开始多几滴，第二天再多几滴，到最后他几乎已经可以喝下整个量杯的酒，而那位女仆还是像第一天那样的笑着。莫尼加常聪明，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才能把家事料理得好。有一天，他发现那位每天跟他一起拿酒的女仆有一些事情没做好，他严厉地责备那位女仆，这激怒了女仆，他生气地对他的小女主人回道，像你这样的酒鬼不配来挑我的错误。莫尼加吓住了，女仆无理的回话突然让他明白了一件事，只是一点点的不听话却导致他和天主的慈爱越行越远。从那天起，除非必要，他没有再碰过酒。在那天他学到了，谁若不在小事上忠信，就会渐渐的败亡。他也学会了不要太自信，这让他变得更柔软，同时他也学到了信靠上主，这让他更加的坚强。他还学会了去爱那些贫穷的和在痛苦中的人们，即使他再不方便，即使他需要做一些牺牲，他还是愿意去服侍他们，而服务他人可以让他学到无私。天主为他预备了他的道路， 也预备了他在大陆上所需的一切恩宠，正如同他为我们预备好了一样。那晚，在他回自己房间的路上，他在那个曾经听奶奶说故事的中庭里停了下来。他从柱子中间的细缝看了出去，夜里的棕榈树像个黑影倚靠在深蓝色的天空下。他合上双手，轻轻地祈祷着：“啊，主啊，为了你，我愿承受一切苦楚。”天主听了他的祈祷，而且不久后，天主也响应了他的祈祷。那是一个在生活里的煎熬，却和死亡一样的苦楚，而这就是天主为他预备的道路。